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们的讲员是
米该亚牧师，
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今天我们谈这个环境话题啊，因为这个环境的议题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回避不了，所以环境议题啊，我们经常看到，不管在媒体上，在学校里，在社区活动里啊，经常都会触及到这个话题。而且现在这种环境议题呢，也会影响每个国家的政策，还有一些的国际政策，而这些政策也会直接影响到我们个人的生活啊。比如说这个巴黎气候协定啊，如果有关于这个汽车的化碳排放量啊，有一些的政策，那么这个就会影响到你买汽车的时候的这个汽车价格啊。比如说这个美国的这个绿色能源计划啊，如果真的能够实施的话，那么它也会直接影响油价啊。所以这些政策啊，都跟环境议题有关，也都会直接的触动我们每个老百姓的钱包啊。当然作为基督徒，我们更关心的不是自己的钱包啊，我们更关心的是如何通过圣经的眼光来看待当下的这个环境议题啊。就是今天世界上流行的这种啊环境的这个政策，和我们基督徒的这种世界观是不是一致，就是世界上的流行的这种对于环境政策的这个看法，它背后的世界观是什么，它背后的思想基础是什么，我们如何用圣经的眼光去分辨去看待啊，这是我们今天谈的话题。所以我们今天啊，先谈世界上的这个环境运动啊，后半部分的时间我们再回到圣经里面来反思我们该如何从圣经看待这个环境议题啊。先来区分两个概念啊，一个是conservationism， 一个是 environmentalism。啊，这两个词它的意义其实是不一样的啊。conservationism 啊，可以理解为是自然资源的保护啊，自然资源保护主义啊，它主要是强调要保护自然资源，因为自然环境是要被人类来享用的啊，所以人类需要保护自然资源啊，这样的话好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持续不断的来享用大自然啊，这个是自然资源保护主义啊 ，conservationism。那 environmentalism， 环境主义啊，可以称之为环境主义。他认为这个大自然呢是神圣的啊，人类应该瞻仰大自然，而不应该为了人类的利益而索取大自然的资源，或者是改造这个自然环境啊。因为如果那样做啊，人类太自私了，就破坏了这个美好的大自然。自然资源保护主义哈 ，conservationism， 它的目的呢是为了人类的益处来保护自然资源。那 conserve the nature，conserve 这个自然是 for human 啊，是为了人类。environmentalism 环境主义啊，它想要 preserve 这个 nature， 就是要保存大自然 from human， 就是把大自然保存到人类活动之外，就是不要让人类的活动去破坏大自然它原本该有的那个样式啊。所以呢，这两者其实它的核心是不一样的啊。conservationism 自然资源保护主义呢，它是把人类的这个需要放在第一位啊，人类优先于环境。但是呢 ，environmentalism 这个环境主义呢，是把自然环境摆在第一位，环境优先于人类啊，这两者其实你就看到它的本质是差别蛮大的啊。虽然都是谈到啊保护环境，但是它背后的思想理念是不一样的。那么从这个19世纪末期开始啊，那么欧美社会呢开始关注工业革命带来的这个环境污染的问题，逐渐的就兴起了环境保护的这个社会运动。那在美国啊，很有名的就是这个西奥多罗斯福啊，这个应该是大罗斯福啊，西奥多罗斯福在做美国总统期间啊，他开始啊注重这个环境保护， 因为罗斯福本人呢就很喜爱大自然啊，这个在1883年啊，罗斯福还去北达科达州打猎啊，被那里的这个自然环境所震撼。那后来他担任总统期间呢，他就在美国设立了这个美国林务局啊，还在他执政期间制定了一系列的这个环境保护的政策啊。后来到了1978年啊，北达科达州还以这个西奥多罗斯福的名字命名了一个国家公园啊，现在很多人还去那边旅游哈。所以在他做总统期间呢，他就运用这个联邦政府的权力，还有跟民间的个人和组织合作来推动环境保护。所以从罗斯福时期啊，开始兴起了这样一个环境保护的运动啊，在美国也慢慢的影响到其他地方，一直到今天啊。那罗斯福执政时期的这个环境保护的政策啊，还主要是以conservationism 以自然资源保护啊为主要的目的啊。但是呢，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啊，到了这个1970年代之后啊，这个环境运动啊就逐渐的从自然资源的保护走向了以环境为中心的环境主义 environmentalism。 那么这种环境主义的这种意识形态也逐渐的进入到了这个政治领域，也影响到了西方国家和全世界的这个发展决策啊。那么从传统的这种环境保护到比较激进的这种环境主义啊，这两者之间其实存在着一段的这种意识形态上的或者是思想观念上的一个跨度和区间啊。那么参与环境保护的这种活动的这种人哈，他们在这样一段的思想光谱当中啊，可能每个人他所处的位置，他的思想观念是不一样的。但是从整体上来看，从整体的这个时代发展的趋势来看，这种比较激进的环境主义啊是走在最前沿的，而且也是在引领着这个环境运动的发展的大方向啊。所以我们就要来先了解一下这种比较走在最前面的或者比较最激进的这种环境主义，它的信条到底是什么啊。环境主义啊，这种思想啊，它是建立在自然主义的这个世界观之上啊。我们以前谈过这个自然主义，谁想起来自然主义它主要是相信什么，来谁想起来可以分享一下。自然主义的基本的信念是什么？
自然是自由拥有的。
嗯，对，大自然就是自由拥有的。对，它的一个基本信念就是啊，没有一个超自然的造物主啊。那么大自然自身它就可以永恒的存在，而且用我们引用圣经里面的一个词，他们认为说是大自然就是自由拥有的啊，大自然就是啊一个亘古长存的一个永恒的殿堂。那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环境主义者他们会把自然环境的位置摆在人类之上啊，因为在他们的观念当中啊，人类只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是大自然孕育了人类的生命，而且人类呢又受恩惠于大自然，因此呢人类啊应该摆在自然之下，而且又因为人类的自私贪婪，你又破坏了自然环境啊，所以他们认为人类啊愧对了大自然的恩典啊。那我们如果从基督徒的信仰来看，你觉得这种环境至上的这一种思想啊，其实本质上啊有点把大自然当做了神，把受造物当做了偶像去敬拜了。所以对于这种环境主义的思想啊，我们待会儿会更深入的从圣经再来分析。那么环境主义哈，这个思潮里面其实发展出很多思想的分支啊，其中有一个分支就是叫深层生态学啊。深层生态学是讲什么呢？深层生态学认为啊，生物啊，无论是植物还是动物啊，都有其自身内在的一些价值，因此都应该得到人类的尊重，并且也都应该享有合法的权利啊。动物植物啊，他们有自身的价值，特别是动物啊，也应该享有他们自身的权利。 如果人类以自身的利益为标准去衡量其他生物的价值，那么这对于其他的生物来说这就是不公平的。所以为了尊重并且保护其他生物的权利和价值啊，人类的社会活动的这种行为模式啊，有必要来重新的调整和构建啊，这就是深层生态学啊。那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人呢啊，澳大利亚的一个哲学家啊 ，Peter Singer， 他在1975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做《动物解放》啊，《Animal Liberation》啊，《动物解放》这本书呢，就在一定程度上呢，就体现了这种深层生态学的思想啊。这本书啊，也成为现在很多这个动物权利的保护者他们经常引用的著作啊。那 Peter Singer 他就认为说，过去啊，人们追求啊，人类自身的这个利益啊，为了人类的利益的最大化而对动物啊实施一些啊不公平的做法。他认为说，人类应该把对动物的利益最大化当做一个优先的道德原则和价值标准。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说，人和动物的差别并不大。啊，那根据我们的圣经的世界观，我们就知道这种的观念它的错谬那是显而易见的啊，我们待会儿会再谈这个问题哈。好，另外的一个这个环境主义里面的一个分支哈，叫灵性生态学啊。灵性生态学呢是主张人类跟自然环境之间呢要有这种和谐的关系，你不能够只是注重啊物质的层面，也应该注重精神和灵性的这个元素啊，应该把宗教和自然生态啊糅合在一起啊。一个有代表性的一个著作就是1979年啊 ，James Lovelock 他写过一本书啊，这本书呢叫翻译成中文呢、啊、叫《盖亚啊地球生物心结》啊。在这本书里面的这个作者呢，他就把地球描述成是由所有的生命体与海洋、空气、地表的岩石这些没有生命的东西紧密的联合在一起而构成的一个超级生物体啊。他的这一种的思想呢，就是来源于一个古老的异教传说里面的女神的一个思想的启发，所以在他的思想里面有点把这个地球赋予了某种，或者大自然赋予了某种的这种生命的气息啊。那这种的思想啊，在其实在这个新纪元运动里面啊可以找到这种的线索啊。所以在中国现在我们中国道家里思想里面的这个天人合一的思想，就在这个西方的这个灵性生态学里面很受欢迎啊。所以呢，灵性生态学啊也与这个新纪元宗教啊有这种密不可分的关系，还有东方的这哲学还有这种宗教啊，在这个新纪元运动当中啊非常的有市场。而这种现象啊与这个灵性生态学这种环境主义的兴起是有一些密切关系的。而这种灵性生态学还有这种新纪元宗教，它的一个背后的世界观是什么呢？是一种泛神论。泛神论就是万物皆有灵性啊，神蕴含在大自然的每一个物质或者生命体内部，这就是一种泛神论的思想。所以在这种思想里面呢，自然界就是被神化了啊，而人的灵性要达到的那个最高境界，就是能够和自然的这种神灵啊能够融为一体。环境主义的另外一个分支就是叫做生态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啊，这种思想呢认为说，自然环境的破坏和女性被压迫有着某种的联系。那自然环境破坏和女性被压迫怎么会联系在一起呢？哎，他们认为说是以男人为中心的这种男权文化啊导致了这两种现象的发生。啊，男人那种带着压迫性的那种文化心理，既压迫了女性，也肆意掠夺自然资源。所以大自然和女性都成了男权文化的受害者。啊，于是女性和这个生态环境就被捆绑在一起，成了受害者同盟的难姐难妹。啊，这是这个生态女性主义啊。所以你从这些 这些环境主义里面的这些的啊一些的思想啊，我们大概就能体会一下这种的思潮它和圣经之间的这个距离有多大哈、啊。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思想啊。啊，这是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啊。那么从1960年代之后哈、啊、这个环境主义的各种的分支就开始积极的参与政治运动。啊，这一股运动被称之为是叫做绿色政治，绿色政治。在1980年之后啊，世界很多国家开始成立这个绿党啊 ,Green Party。1980年啊，德国呢成立了这个绿党啊，德国的绿党提出了四大信仰支柱啊，他们的信仰支柱一个是生态智慧，还有社会正义、草根民主和这个非暴力。然后1991年呢，在美国啊，有好几个州的绿党也结合形成了这个全国性的这个绿党的这个政党啊。那么德国的这个绿党的那个四大支柱呢，在美国被借鉴，但是呢又在美国被扩充成为10个核心价值观啊。除了德国的那个4个信仰的支柱以外，他们又增加了在美国又增加了权力分散啊、社区经济、女权主义啊、尊重多样性、全球化的责任和这个可持续性啊这些。然后到了2001年呢，全球绿党啊也成立了。那么全球绿党的这个宪章哈、啊、定义了6项基本原则啊，或者说6项的指导方针啊，包括生态智慧、社会正义、参与式的民主、非暴力、可持续发展，还有尊重多元化。世界的方向总是由少数思想比较激进的人所引领的。那少数激进的人走在最前面啊，后面追随的人群呢，他们会发出一些可能听起来不太激进的声音，于是呢就更多的人去追随这股的潮流。而走在外围和后面的那些人啊，看起来呢他们的声音可能就会更加的柔和，更加的中庸，并不偏激。但是这些人其实并不决定方向，真正决定方向的、引领方向的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些人，最激进的那些人啊。过去这几十年啊，你看整个西方世界这个方向啊，都是由那些原来看起来最激进的那些人所引领，最后呢发展到一个地步，原来觉得很激进的那些事情过了一些年以后就变得很正常了，大家都觉得不再激进了，大家觉得是一种常识了啊。这就是一个时代发展的一个普遍的一个现象。所以过去几十年整个西方的社会急速的向左走，那而持守这个圣经价值观的基督徒呢，你要是持守圣经的价值观，你会发现你总是会逗留在原点，不随波逐流，因为圣经的价值观是永远不改变的。于是呢，在这样一个整个的世界的潮流都在向左走的这样一个过程的当中，那么持守圣经价值观的这些基督徒就被称为是保守的，他们就被撇在了最右边。于是呢，这样的一些基督徒反而成了世人眼中的极端分子。为什么这些基督徒反而成为极端呢？因为其他人都在往另外一个方向走，你不往前走，你就会变成另外一端，所谓的极端的一些人啊。其实圣经的立场从来没有改变，改变的是世俗的文化，世俗的文化在迅速的向左狂奔。那么环境主义就是这样的一股的思潮啊。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有关环境的议题，包括这种气候变化啊，这种全球变暖啊，绿色，美国的这个绿色新政啊， AOC 他们提出了这个绿色新政，还有那个前一段时间那个瑞典的那个环保女孩登上了时代杂志封面的那个环保女孩啊，这所很多现象都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的一个产物啊。所以啊，环境问题啊，现在它绝对已经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科学问题啊，它是一个政治议题啊。环境问题已被政治化，这是一个不争的一个事实了啊。那联合国有一个机构哈、啊，叫做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啊，这个是由世界气象组织 WMO 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 啊，这两个机构在1988年联合成立的一个政府间机构啊，各国政府间的机构，简称 IPCC。 那么当这个 IPCC 啊， 当他发出这样一个给人类发出这样一个危险警告啊，说人类活动啊，包括人类燃烧这个啊石油啊或者煤啊等等这些化石类的燃料啊所释放的二氧化碳等等这些温室气体，已经造成了全球变暖啊，对整个人类的生存带来了严重的威胁。那么在2007年啊，就这个 IPCC 这个机构和美国前副总统格尔啊分享了诺贝尔和平奖啊。但是呢在2009年啊，他们是2007年得的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啊，然后两年以后在2009年11月份 IPCC 的一个叫气候门的丑闻啊令人跌破眼镜。啊，这个丑闻呢是因为IPCC 的数千封电子邮件、电脑数据还有一些其他的相关文件呢被泄露曝光啊，那么曝光的这些文件呢显示了 IPCC 很多的问题，包括什么呢？包括 IPCC 他们在进行这个气候问题的研究的过程当中编造选择性的啊，或者是啊毁掉一些全球温度的一些数据，没有保存一些合理的研究文献，就是有一些研究文献是很合理的，但是呢他们却没有保存，而故意用电脑程序制造出全球的温度史无前例的迅速变暖的这样一个趋势啊，他们拒绝和一些学者分享数据和源代码，尽管这些学者提出来想要去分享那些数据的这个请求是正当的，他们也拒绝分享。他们还威胁一些持有不同观点的科学家啊，阻止他们发表相反的这种观点的这个科学研究啊。为了阻止不同观点的科学论文的发表，他们在这个平衡审议的过程中啊，还存在这个腐败行为啊。我们搞学术的都知道，你要发表一篇学术论文，都有一个 peer review， 就是同行评审。那么就是你的这个文章要发给一些同行，让他们来这个审核一下，然后提出一些的意见啊，然后最后再决定是不是能发表。那么在这样一个 peer review 这个同行评审的这个过程中，存在这种腐败行为，来阻止那些不支持他们的这个全球变暖的这个观点的论文的发表，还抵制发表不同意见的这个期刊，并且拒绝按照信息自由法的要求交出相关的信息，因此违背了英国和美国的法律啊。也就是说哈 ，IPCC 为了制造全球变暖啊这样一个结论，事实上它违背了法律，事实上也违背了道德，来制造这样一种信息独裁啊，它有这样的权柄吗？所以他制造这样一种信息的独裁。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也是令人觉得很担忧的是什么呢？就是参与 IPCC 气候门丑闻的科学家是分布在美国和英国很多权威机构里面的。这我就不一一的读了，你可以看到这一些都是很权威的一些的机构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我们要想找到一些可靠的数据啊，我觉得实在是不容易的，因为你在网上今天能找到的很多的信息，事实上大部分啊，应该都跟 IPCC 或者是跟他们同一阵营的这些机构所垄断的啊，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的一些的信息啊。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啊。在2008年啊，美国参议院少数党报告，这个报告里面啊就提到了全世界超过700名科学家啊，针对这个就是 IPCC 发出的这个警告，就是人类活动造成了全球变暖的这个结论发出了反对意见啊。还有俄勒冈科学与医药协会在1998年和2007年啊发表了这个全球变暖请愿书啊，这个请愿书呢是清晰地表达了这样的一个立场啊，他们写到说，没有令人信服的科学证据表明人类的活动啊释放了这个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正在导致这个全球温度的这个升高或者是其他的气候变化。相反，有充足的科学证据表明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的增加反而有利于天然植物和动物的生存， 那这个请愿书截至到2013年啊，已经有31487个人签名啊，其中包含了9029个人啊，而是持有博士学位的这个科学家或者研究人员啊。另外在2008年啊，这个人叫Lawrence Solomon 啊，他在2008年啊出版了一本书啊，这本书翻译书名很长啊，翻译成中文就是叫做否定者啊，抵制全球变暖歇斯底里政治迫害和欺诈行为的世界著名科学家。我们啊，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反对的声音哈，我们就你在网上其实也可以找到一些啊，在这本书里面就揭示了主流舆论啊夸大这种全球环境危机的这个谎言啊。我们现在你在网上如果查这个全球气温的变化啊，基本上你都能查到一些相同的数据、相同的图表啊。那这个图表有多少的可信性啊，我觉得这个留给专业学者让他们去探讨啊。我们姑且啊，姑且假设当前的这些主流数据是可信的啊，那么这些数据是否能够证明啊，二氧化碳的这个排放量的增加就导致了全球温度的升高呢？啊，因为现在呢他们的这个主流的声音是把人类燃烧石油、煤这一类的化石类的燃料啊所释放的那个气体啊，特别是二氧化碳啊，把它定义为导致全球温度升高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因此呢要求人们啊开发这个绿色能源啊，限制使用石油等天这种的燃料啊，甚至要对汽车啊很多的行业进行这种的规范。那问题是这个二氧化碳的含量跟这个气温的变化到底是不是一个因果的关系啊，这个是存在很大争议的啊。当然了，全球的温度到底有没有升高，这也是一个另外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图表啊。那左边的这个图表啊，这个是1900到2010年啊化石类燃料导致的这个碳排放量，你会看到是这个碳排放量是逐渐在明显升高的，对吧？啊，升高这个幅度最快的，你可以看到，从1900年到1950年啊，还比较算是缓慢一点。从1950年到1980年啊，这一段区间是迅速的升高，比以前快多了啊。然后呢，右边的这个图呢，是1900年到2014年全球平均气温的变化的一个曲线。今天如果你在网上啊，你找这个相关的数据，基本上呢都是这样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曲线的一个模式。这个是公共舆论里面普遍采用的这个数据啊，我们就姑且接受它啊。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来看一下，那这个中间这个哈零啊，这个纵坐标上这不是有一个零吗？这个零画的这一条线呢，这是一个啊，这个零这条线的下面就是负值，就是温度是下降的。啊，如果这个曲线它是在零这条线以下，就是说那一年全球的平均气温是负的，升高的温度是负的，就是下降的。那么如果那个曲线它是在这个零这条线的上面呢，就是那一年全球的气温是升高的。啊，地球的这个平均气温的变化，很长一段时间，至少在1980年往后一点吧，大概吧，就是80年代之前，全球的温度每一年平均温度其实都是在下降的，是在1980年代之后啊，明显呢这个全球的温度是上升的。那么我们看一下哈，我们说这个碳排放量最明显升高的一段时间是哪一段时间？刚才我们看到这个能看到吧？1950年到1980年，30年，这30年，是吧？这30年明显升高了，是不是？而且升高的特别快，而且是30年的时间呢。那么我们来对照一下，1950年到1980年，全球气温的变化怎么样？1950年在这儿，然后1980年在这儿，1950年到1980年，你看到吗？1950年到1980年这30年间全球平均气温的变化一直是处于下降趋势的， 平均啊下降每年 0.2 度。那么如果是说这个化石类燃料的碳排放量是导致气温变化的主要原因，那你说这30年间啊迅速排放了那么多，而这个气温的变化却在降低。降低的这个趋势也在降低。啊，你看到这个往下的一个滑的这个线。那这说明什么问题呢？那什么时候怎么这个气温一下又上升了呢？什么时候开始上升呢？1980年代，你看到吗？1980年代。80年代发生什么了？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觉得留给专家去让他们去解释。啊，反正是两方面的观点的人都是有。啊。所以全球气温到底是不是上升了啊？假如说真的在过去这几年明显的上升了，那么二氧化碳的这个排放量的增加是不是一个决定因素？它的影响有多大？除了这个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以外，其他的因素对气温的变化又有多大？比如说太阳的活动，海洋的变化，因为地球上大部分的面积还是海洋嘛。是什么因素才是导致气温变化的关键因素？至少我们可以看到，在专业领域，就是不同意 IPCC 的这种观点的这种人啊，也不少见。但是呢，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啊，主流媒体的宣传啊，大部分啊，基本上都是以 IPCC 的这个结论为主的。所以呢，人们对全球变暖啊这种气候问题存在的这种担忧啊，这种的忧虑，我想主要是来自于舆论宣传所导致的效果。其实大部分人没有认真的研究过科学数据。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